川普开始面试美联储主席候选人，美联储以松绑资本提升美债流动性。威胁中共，美国2026年国防预算聚焦导弹和无人机。川普的7月9号关税大限逼近，日本坚拒汽车 25% 关税。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四。美国总统川普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缓慢减息表示不满，计划提前公布下一任的主席人选。川普总统表示，他已经开始面试候选人，以取代现任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距离鲍威尔2026年5月卸任不到一年，这个举动可能会影响货币政策，引发市场关注，谁会接棒呢？《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曾经考虑在9月或者10月之前选定并公布下一任的美联储主席人选。知情人士透露，热门人选包括前美联储理事华尔许、财政部长贝森特、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世界银行前总裁马尔帕斯和美联储理事华勒。其中贝森特获得川普和他的盟友力战，马尔帕斯亦因为支持减息而受到青睐。川普在北约峰会表示，已经有3到4个人选，批评鲍威尔很差，暗示即将行动。白宫发言人德塞就表示，政府推大移美法案，促进经济，希望美联储配合增长导向政策。美联储在星期三宣布，计划放宽一项关键规定，令到大型银行在持有美国国债等低风险资产的时候，不需要准备那么多的资本，以提升国债市场的交易和周转。美联储以5-2票通过提案，调整加强杠杆比率，是由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推动的银行监管指标。他要求大型银行不理资产风险高低，都必须保留一定比例的高品质资本，好似普通股或者是保留盈余，作为管控银行总体杠杆的底线。不过近十年来，银行持有的低风险资产越来越多，这项比例开始变成一种限制。这项改革将会令到美国大型银行的资本要求和欧洲、中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的标准接近。提案将8家全球系统重要银行的一级资本比例从 5% 降低到 3.5% 到 4.5%， 它的子公司资本比例同步下调，释放大约2100亿美元。支持者好像鲍威尔、副主席鲍曼和理事沃勒认为，改革令到银行更加灵活配置资本，促进市场稳定。不过理事富格勒和前监管副主席巴尔就反对，担心降低资本要求增加银行倒闭风险，释放资金可能流入高风险业务，而不是加强国债交易。提案已经开放60日的公众咨询期，最终决策备受关注。星期三，华尔街主要指数涨跌互见，结束连续两日的升势。投资者正在评估以色列和伊朗的停火协议，有分析师说市场看起来对停火协议有信心。美国三大股指期货上升，其中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期货都涨超过100点，标普500指数亦都逼近历史新高。市场关注即将在星期五公布的重要个人消费支出 PCE 通胀数据，这样对美联储跟着下来是不是要减息很重要。中国电动车比亚迪的港股跌超过 2%， 因为有消息说他们减产取消了夜班，甚至到推迟扩厂。虽然去年卖出了427万辆的电动车，超过特斯拉，不过现在价格战激烈，库存压力大，市场对未来表现有些担心。此外，有报道说能源巨头 Shell 显赫可能想买了英国石油 BP， 不过 Shell 已经正式出面否认，说没有任何收购计划。最后，油价延续之前一日的升势，主要是因为美国库存连续第二个星期大幅下降，反映全球最大消费国需求强劲。美元指数就跌到97附近，是两年多来的新低，而现货黄金一度冲上3350美元，比特币亦都冲破108000美元，整体市场气氛偏向乐观。在6月25号，川普政府公布2026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 总额是8926亿美元，同2025年持平，聚焦导弹和无人机部署，目的是威胁中共在印太地区的侵略行动，同时削减 F-35 战机和军舰的采购，削减海军文职人员。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预算强调高科技武器优先投资射程更远的联合空对地远程导弹增程型和远程反舰导弹，应付来自印太的威胁。受到乌克兰战争的启发，小型无人机经费大增，凸显它的低成本高效能。 F-35 战机采购从68架减到47架，军舰新造只有3艘、15艘潜艇等，以专案拨款处理。精确打击导弹采购亦都缩减，显示战略转向灵活作战。川普力推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没有纳入预算，而是透过大而美法案提供250亿美元。该法案涵盖1500亿美元的国防资金，另外包含减税、边境开支等。白宫强调这个举动是加强军事威胁，重建国防工业基础。预算为军人加薪 3.8%， 不过裁减7286名海军文职人员，淘汰旧军舰和飞机，力求节约开支。国会就提出增购 F-35-69 架，同川普提案相反，恐怕会成为预算攻防焦点。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是26号，在中国青岛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上，印度明确拒绝签署由中共主导的联合防务声明，引发国际关注。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指出，中共的声明中没有提及4月在克扎米尔发生的暴力攻击事件，该事件造成26名印度游客丧生。辛格强调，反恐不能够采取选择性的立场，更加不能够对明确的暴力行为避而不谈。他批评中共的声明措辞过于模糊，忽视了印度对极端主义的严正立场，间接放纵了支持暴力者的相关责任。辛格表示，印度希望声明能够明确地谴责危险分子，不过目前中共的版本就没有涵盖最基本的安全诉求。为此，印度决定不参与签署，这样亦都导致这一次会议最终没办法发表统一的声明，凸显出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在安全议题上的深层分歧。近期，印度启动了名为“新多义”的行动，展现打击极端主义的决心。外界认为，这次事件反映出印度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的高度重视。FX168 财经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9号加征关税的限期即将到来。日本首席贸易代表赤泽亮正坚决反对对日本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并强调日本企业对美国经济的巨大贡献。双方贸易谈判进入到关键时刻，结果会是怎样呢？我们先来看看目前的状况。赤泽亮正在6月26号启程去华盛顿进行第七轮的美日贸易谈判。他指出，日本汽车企业每年在美国生产330万辆的汽车，远超出口美国的137万辆，而且在美国投资超过600亿美元，创造23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30万架汽车从美国出口到其他的国家，帮助美国实现贸易顺差。赤泽强调说，日本企业对美国经济贡献巨大，我们将继续争取美方的理解，25%的关税绝对不可以接受。美国在7月9号加征关税的期限逐渐逼近，赤泽亮正再次强调不会为谈判设定最后限期，两国仍然在度确定下一轮的贸易谈判的日期。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峰会之前进行了多次的通话，但是最终并未宣布达成任何协议。石破茂在七国集团 G7 峰会之后表示，日本将在贸易谈判中优先保护他的国家利益，但是不会仓促达成协议。 《华尔街日报》在26号报道，中共最近向美国承诺要放宽稀土磁铁出口，不过两个星期不到，中共就开始拖延批准西方公司的出口申请。而这些磁铁是汽车和军用设备不可缺少的零件。很多在中国的外企反映，他们等了几个星期都等不到出口许可，甚至到有些被直接拒绝。中共要求提供太多的敏感资料，包括产品设计。而对汽车和科技业来说，更换强大耐热的磁铁通常是不可能的。台湾半导体冷却技术专家连志强表示，近几个月来，很多公司一直难以获得人工智能伺服器的风扇摩打所需要的稀土，被迫重新设计产品，改用更加便宜亦容易获取的铁氧体磁体，但是这种磁铁的功率比较低。川普表示，双方虽然达成了协议，不过中共的做法和承诺根本不一样。稀土分析师穆克吉说，表面上中共暂停了出口限制，实际上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控制出口，将许可制度变成了武器。德国商会亚太区顾问冯马克思说，中共用许可审查来取得外国企业的敏感资料，这个不是正当贸易，而是资讯勒索。我们呼吁欧洲政府公开施压中共。各位观众，你们是不是都觉得中共的稀土协议是套路呢？欢迎留言分享，我们将持续追踪报道。中共审计署在6月24号发表2024年度中央预计执行审计报告，审计25个省41400亿元养老保险基金，发现问题金额达到601亿6100万元。报告指出，414亿800万元被挪用或者是骗取，13省挪用了406亿2600万元来偿债或者是保运作。16个省90家中介伪造文件协助2万多人违规参保，还有28300人通过假病历改档案提前退休，违规领取5亿1900万。其中山西濮源疾控中心一名职员档案涂改14处，竟然一岁工作22岁退休，领取69万元的养老金，还在新单位领薪。审计层层过关，引发质疑。网民怒斥监管漏洞受质疑的事件经过大陆媒体报道，引发网络热烈讨论。网民痛批难透了，快倒啦！这个是蛀虫，苦了交保险的人。69万都领了才发现监管在做什么，只是冰山一角，玩得太黑。有人感叹辛辛苦苦养了一群什么人，质疑中共隐瞒数据，认为问题更加严重。网民众批评处罚过轻，等于是容众乱象。各位观众，养老金被冒领暴露哪些问题呢？你怎样看待监管漏洞呢？欢迎分享你们的留言，我们将会持续追踪报道。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